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看圣经中的夫妻这一个系列节目。那么我们要看的是波阿斯和路德这一对夫妻。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和文珍师母谈过了路德。那么今天呢，心理学博士夏言牧师要和我们谈一谈男主角波阿斯了。人们谈起波阿斯呢，每每都是说他是一位大财主，有善心，有爱心，跟路德编织着浪漫又温馨的爱情恋曲。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些，还可以更详细的了解波阿斯这个人，以及呢神对波阿斯的祝福。那么现在我们就和夏言牧师一起来谈一谈圣经路德记中记载的波阿斯和路德这一对夫妻。
看圣经中的夫妻。
夏牧师您好。
施佳你好。
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看圣经中的夫妻。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波阿斯和路德这一对夫妻了。当我在看波阿斯跟路德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上一次夏牧师我们在讲雅各和拉结的时候呢，您提到了他们一见钟情。那么在波阿斯和路德的这一对夫妻关系当中呢，也好像有这么一个前奏，就是波阿斯心中已经对路德有好感了。圣经提到说波阿斯已经听到很多关于路德的这一些传言啊，那么所以就让我想到夫妻关系呢，似乎这个前面的预备的工作好像蛮重要的。
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提醒说，如果教会要设立教会的长老或者一些重要的同工的时候，这些人要在教会的外面会外要能够有好名声，
是尤其在家庭。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当初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头去捡拾那些留下来的禾捆的时候，波阿斯后来回到他自己田来看他田地的工作，就从他田地的工作的工人那里听到一些事情，也看到关于路德方面的事情。在路德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波阿斯就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就是自从路德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波阿斯已经听了不少人们讲关于路德
的事。
对，这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说不定她的皮肤的颜色要比以色列人稍微黑一点，因为那边的稍微颜色重一点。所以一个外邦的女子是一个寡妇，就这样子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以色列，然后可能语言各方面都有一些不适应或者不太一样，所以当地的人会很好奇，然后所传出来的各方面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一个
内在美
的，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是，
所以波阿斯就对路德开始有了注意，有了好感，所以整个就开始慢慢发展下去，
这种爱情故事就这样展开了。但是呢，我们也在路德记当中看到了，就是刚才夏牧师提到路德其实是一个外邦女子，同时呢圣经并没有像记载拉结那样明明的说她长得很漂亮啦，所以对路德呢并没有这样的形容词，所以也有很多作者对路德相貌呢就并不很肯定，说他是长得很漂亮的，很吸引人的，像我们提到这雅各跟拉结一见钟情。但是波阿斯却是先听到了他的内在美，听到了他的性格。 当时呢，如果对波阿斯他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这么高的人呢，他能够这样子接纳路德，那我觉得这中间应该还有某一些的他的为人性格在里面。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目前谈的就是从圣经里头的一些夫妻谈这个婚姻关系，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注意的部分。所以如果从波阿斯这个角色，这一位神所使用的一个弟兄，我是觉得说特别在他的身上帮助我们做丈夫的或者做弟兄的，真正开玩笑说我们男儿当自强，有很多我们可以从波阿斯身上学到的部分。
是
我自己看到大概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看见波阿斯在一出场，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讲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话，所以这是一个老板对他的伙计
是
在田间里头等于来巡视来视察的时候究竟怎么说呢？那他说的话我是觉得说非常惊讶，他对他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那些收割的人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让我发现他们彼此间的应对是那么属灵，那么把神摆在第一优先。
是，所以如果用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听到很多老板只把工厂当教会，礼拜天的员工要来聚会，所以波阿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老板。
我觉得如果员工礼拜天来聚会，这绝对是一个优点，但如果员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从老板的身上看见神的影像的话，
是
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部分。
是
等于一个基督徒可以把那看不见的神让别人从他的身上肉眼可以看到那看不见的神，这是何等宝贵的部分。
是
但是波阿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而且去影响到他的下人，而不像我们现在一般有些开玩笑说有些老板作威作福，到处都是弄得鸡飞狗跳，但是看起来波阿斯没有这样的。
是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部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对下人。特别很多时候从我们对下人，特别和我们的社会地位比我们更低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尊重他爱护他甚至帮助他在信仰在各方面成长的时候，这就显示出我们在内在品格和就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的一个品质。
是那我想从波阿斯除了我们刚才夏牧师呢弟兄可以以波阿斯来做一个 role model 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他对下人是这样子的态度，当然我想到他对像路德这样子是属于穷人阶级的，他也是用一种比较大方的态度，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部分，就是他不只是对他的下人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对那些穷人或者所谓的可怜人，因为那时候的路德他不只是穷，可能真的是一穷二白，就是说没
有
丈夫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等于逃回来的部分，等于是所有的社会阶层最低的部分，但是波阿斯对于路德反而有非常好的态度，所以在路德记的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波阿斯就吩咐他的仆人说，即使路德在他们收的这些禾捆当中拾取麦穗的话，可以让他去拾取。波阿斯特别提到说不可羞辱他，要知道那时候路德的身份是一个女子，
对，
是一个外邦人，
嗯，
我不确定他那时候的以色列话或者说那种
语言
的，所以他对语言文化，但是波阿斯又警觉提醒他的佣人说，你们不可以去吓他，不可以羞辱他，然后第十六节才提到说，即使他去抽一些东西出来的话，就是说你们还要故意从禾捆当中抽一些留在地上任他拾取，然后不可以骂他，不可以用言语去吓他吓他，所以这是一个他真正能够有这种连续怜悯和照顾这种可怜人，就是穷人中的穷人的可怜人，看见他这种属灵的或者说人格里头的这种美好和这种很难得的品质。
是，
所以波阿斯他的特别不只是他对下人有这种客气礼貌尊重而且愿意鼓励，然后对于穷人他能够真正的连续帮助而且保护他们不受威吓不受侮辱，
对，
自己看到他还有更多 特点，就是他对下人、对可怜人之外，嗯、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个很特别的。
哦、
所以在路德记第三章，当路德就他的婆婆，
嗯，
这个拿厄米的暗示或者提醒说，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是，
所以那天晚上，路德就所有东西预备好，就偷偷的去躺在波阿斯的脚下。
嗯，
然后在路德记第三章的第八节那里说，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第九节，这个波阿斯就说：“你是谁？”然后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那波阿斯就回答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要比先前的更大。”这里头看见波阿斯的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嗯、
就是中国人说这种能够坐怀不乱，
是，
所以当他发现有一个女子自己钻到他的脚下，钻到他等于的被窝里头的时候，就即使这种女孩子投怀送抱的时候，他没有随便。
是，而且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是谁，表示说这个事情是不常发生，而且是让他非常惊讶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
对，而且他马上某种程度，他先要安全的部分，你是谁？
是是，
对，先弄清楚。当路德那样子回答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这里头就提到了是关于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摩西的律法当中，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有的本分。在摩西的律法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要照顾自己的家人亲人，万一有一个系统他们的孩子后来没有后人的时候，旁边的亲人要做一些事情，
是
帮助这个系统能够留后。
嗯嗯，
所以当路德那样子讲话的时候，是在那个时代就很清楚提醒，就是说我是一个可怜人，我是一个死了丈夫又没有孩子，我们的系统都断了，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一些事情。而这个包含的是你是不是愿意尽你的本分，而尽本分的同时你需要付相当的代价。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仍然看见波阿斯听到这样的声音，他没有觉得说我可以趁人之危，他绝对不这样，他不去在这个时候趁人之危去侵害侵犯这个女子，他没有这样去做，他反而回答得很好。所以在路德记第三章十一节，他对路德就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这里头提到一个很重要，就常常帮助我们，不论是男生和女生，让我们警觉我们在外头一般人对我们的评论、对我们的评价、对我们的观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那时候的路德虽然是一个外邦的人，虽然许许多多可能都是一个很别人会看不起的，但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的品德好，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嗯，
所以波阿斯就会注意他，而且会考虑更多一些。
嗯嗯，
所以在今天来讲，我们开玩笑，这个时代当中单身的比例越来越高。
对，
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子能够对你注意，那其中一个可以做的部分就是让你的在外头的评价评论
是
或者各方面的观感能够很好。
是，我想这也是一个人生命的彰显，并不是说我做出来造假，
对，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属灵品格的流露了。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
路德记第三章十三节就提到说，所以说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对，
所以在这里波阿斯就很某种程度他不逃避他的责任，即使要付代价，
嗯嗯，
他愿意承担一个责任。
是，我想这个代价其实蛮大的，因为他要娶一个外邦女子对当时来说我想这个是一个代价的，
是一个很大代价、哦、而且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完全看不起外邦这些的女子、嗯、外邦人，特别一般的研究圣经讲的这个摩押女子，他们很可能是皮肤比较深色，
嗯嗯，
我们所谓的黑人
的
所以对于东方的民族来看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一个巧克力的颜色，会有一些许多的考虑、
嗯、是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波阿斯呢他整个人的一种正直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那我想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娶路德呢要尽这个本分呢是要付代价的、哦、那我们也看见比他更至敬的亲属就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我想在这个层面呢可能也可以看到波阿斯的一些性格。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波阿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可贵的部分、
嗯、
就是他是一个有担当的、
嗯、
有肩膀、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
嗯、
而且 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地位，在这里更看见他是能够很有智慧来处理事情的一个男人。因为在路德去接近他，请他能够某种程度来负一些责任或来帮他的时候，普阿斯已经警觉说，事实上在普阿斯之前有一个更亲的亲人有更好的权利，或者在他前面，我们说那个排顺位的话，在他之前还有人应该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普阿斯就说还有一个人在我之前，我要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到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普阿斯就到了城门口，在那里，然后刚好看到那个人也经过这个城门的时候，普阿斯就把他那个亲人找来，说我们坐下来谈一些事情，然后也那时候从本城的长老选十个等于是证人，然后就开始谈事情了。
对，
神都安排好了，
神都安排好了。
但是看见普阿斯的智慧，他把握这个时机，他选了证人，
是，
然后他的切入点非常的好，所以在第四章里头有相当的一段提到普阿斯怎么跟这个人对话，
是他要陈述整个事情，
对，
要陈述给对方听。
那这个事情就很需要有智慧，因为如果你描述的太好，别人就说啊，那我来，有别人比你更有优先权，
这个很危险的，
这非常微妙，
这个、真的是，
所以需要智慧，需要谋略。
对，
普阿斯就很有智慧，也很有谋略的来提。第四章那里，普阿斯就对这个人讲说，在第三节那里，普阿斯就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二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然后第四节普阿斯说，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所以把这顺序提到说，你在前头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所以这是第一关，就是他先把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说，那个我们以前的亲戚他已经过世，他们的打卖这个地希望过日子，所以谁可以买。那普阿斯知道说万一这个人真的要买的话，
他也没有路德了，
对，他就失去了。所以在路德记第四章的第五节，普阿斯就后头开始加了，所以这是他的谋略的部分，也是他智慧。普阿斯就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这个讲起来很难听啊，
对对，用这个词汇，
他用这个字，然后接着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所以他用几个听起来很刺耳全身不舒服的这个字词，
对对，
去让这个至亲的亲属去考虑。所以后面这个第六节那人就说，这样子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要
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
他
没有说谎，他也没有去威胁别人，或者去隐瞒什么东西，
对，他很诚实的告诉他个权利。用词遣字有一点心理战术，
对，所以看见他的智慧，他的谋略，当他想要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取之得法，
是，
他没用非法的手段，
他
也尊重该有的这个顺序，
是，
谁在他之前他都尊重。
嗯，
所以在这里后来那人就对普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等于一个证据，然后普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来做见证。他说，我今天来买这个地。然后第十节说，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使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了，你们今日可以作证。所以可以看见他虽然想要这些东西，但他仍然尊重这里头他的本分，他的责任是为过世的人留下他的产业，留下他的名，留下他许许多东西。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不愿意，因为觉得说花那么多功夫，结果好处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也看见他对亲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
在这里还发现，
嗯，
普阿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他对于律法相当的熟悉。
熟悉，是
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代的人觉得说，法律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有些人就不想去碰这些事情，觉得说好像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漏洞或者有很多的问题。但事实上发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在摩西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新约时代，律法和法律都有相当的重要。
是，
连圣经都讲说，耶稣都说，天地都会过去，但这律法上的一点一滴话，神的话语一点都不会过去。
是，
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警觉，基督徒我们在世，特别我们男人的话，做弟兄的，我们需要能够遵守 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家的法律，
嗯，
要遵守我们在神国度里头的律法，
嗯嗯，
让我们在神和人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
是，夏牧师，您谈到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呢，圣经里面对波阿斯来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呢，拿厄米和路德呢，就用一种很放心的态度了。拿厄米跟路德说，你安静等候，就讲到波阿斯不做完这件事情不会休息，也让我想到就是说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波阿斯和路德呢似乎已经开始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没有正式的结婚，但我想这个拿厄米他因为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了媳妇，所以某种程度他对人性了解，
嗯，
当他听到路德回去对他的报告，而且特别如果在路德记第三章的后面在十四节那里，路德就躺在普阿斯的脚下快到天亮，然后普阿斯就打发他要走，然后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然后路德把他的那个披风打开，普阿斯就搓了 六大袋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所以当路德带了这大麦回去的时候，婆婆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路德把所有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又给了他看说他给了他六本记的这个大麦，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这是普阿斯要路德回去跟他婆婆讲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嗯、如果从我们比较有经验的来讲看，这有点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像定情之物、
嗯嗯、
我这个就已经得下了定金了。
所以这个婆婆毕竟她是经历很多事情的、
哦、
他的年龄已经经历过许多人事上的这种各样的变迁、嗯、所以他懂，就教导路德呢在这个时候呢安静等候，
安静等候。
是，我想这个对路德和波阿斯往后的这个婚姻生活这一对夫妻相处是很有帮助的，他经历到他安静等候，那波阿斯就是会把事情办好、
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嗯，
在夫妻之间的相处的时候，让特别做妻子的会鼓励让你们能够更愿意去第一个相信神，
是
第二个相信神所为你安排的你的良人，
嗯，
或者要成为为你出头的人
啊、哦、是
许多时候做丈夫的事实上他们都有这种责任感，知道说这个家或者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一个做妻子的愿意顺服愿意安静等候愿意尊重和且支持自己的丈夫的时候，那个丈夫就会愿意把事情办成之后才会休息。
是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用所谓的用骂的用责备的用念的方式或者用冷嘲热讽的方式用激将法去对付他、
嗯、
很多时候你反而用鼓励的去谢谢他去尊重他的部分。事实上男人的一个特色，男人的大部分的男人的问题是他们往往静不下来、
嗯、
他们总是要做做做做做
是
因为他们平常上班的时候重点就是做、
嗯嗯、
做事，
是
老板付了薪水重点就是他解决问题、
嗯、
所以做丈夫的感觉也就是他下班回家的时候他有时候虽然有点累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有个感觉说我应该要做好家里头该做的事情，
是
关于做丈夫的部分做父亲的部分或者做其他该做的角色。
是，我想做妻子的学会安静等候是很重要的。是，非常谢谢夏言牧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着我们看了圣经里面记载的波阿斯和路德这一对夫妻，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
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暗淡，牵我的手，没有你的陪伴路怎么走，牵我的手，在你面前默默的好，牵我的手，无限的为此爱一生放手。在你面前默默等候。
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哎呀，我又忘记上次灵修是哪篇经文了。
那你一定是没有天天灵修的习惯了。
嗯，
没关系，从今天开始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你还可以使用良友电台的丰益计划小程序来帮助你。
丰益计划小程序？
对了，你可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良友之音微信号，就可以找到详细的资料了。
那以后我读经灵修就更方便喽。
良友电台2019与你一起操练属灵生命，迎风展翅。
波阿斯和路德这两人是神安排下撮合的良缘。阅读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整个故事当中一直保守和祝福他喜悦的人，并且愿意和他们同心同行，也送上最美的祝福。我们看过了圣经路德记当中波阿斯和路德这一对夫妻之后，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看一看他们的曾孙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夫妻。希望您记得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